正习普贤和愿品，就能远离恶知识。你对这些恶知识就有分辨能力啊。你诵普贤和愿品，就永远离开一些浊道，你不会堕到三恶道里面去啊。你能够快速的见到阿弥陀佛啊，见到阿弥陀佛就能具足圆满普贤最殊胜的恨愿。这是真上果啊。等流果啊，就是同一流利，你修的善因一定会得善报。那诵普贤恨愿品的人就能善得甚寿命。这个甚寿命不一定是长寿啊，就是你这一期的生命呢，你会知道你的生命的价值何在，你会把你有限的光阴用在最有价值的修行上。那最有价值的就是依普贤恨愿来修行。那你今生的寿命多长，这是前世或者多生多劫的业力所致。但我即便是寿命不长，尽我这一期的报身来修普贤恨愿啊，不虚度时光，这就叫甚寿命啊。你纵能活了100岁，但是你没有闻到佛法，没有闻到普贤恨愿，你一辈子都在吃喝玩乐里面度过，这就是虚度光阴啊，对不起自己啊。哪怕我就是活了30岁，但我闻到了这个普贤恨愿，精进努力的去修行，也胜过100年的虚度啊。这就是甚寿命啊。此人善来人中生啊，这样的人他就在人中而坦身啊，他就会啊努力修行是他愿望啊，不是说下辈子还要到人生里面去了。他诵习普贤恨愿，今生就是他六道轮回的最后生，因为已经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愿王也会导引到极乐世界啊。这样啊，这样的诵习普贤恨愿的人啊，很快就能够成就菩萨道，就像啊普贤长者啊圆满普贤行一样。好，请看下面。往昔犹无智慧力，属造极恶无间，诵此普贤大愿王，一念数计皆消灭，足信种类及容事，相好智慧贤圆满，诸魔外道不能摧，堪为三界所应供，殊亦菩提大树王，坐以降伏诸魔众，成党正觉转法轮，普利一切足寒食。好，这是诵离烦恼之果。我等众生啊，由于往昔无量劫啊，没有智慧力啊，就是无明、黑暗、愚痴、颠倒啊，这是没有智慧力所致，所以就鼓动啊，由贪嗔痴鼓动身口意，造作了极恶的罪行，果报就要到阿鼻地狱里面去。那只要诵这个普贤大愿王，一念就能够啊消灭无间地狱的罪业，皆消灭，就是你不会再到阿鼻地狱里面去了。大家一听觉得这又不可思议了，如果你诵下普贤恨愿就不到阿鼻地狱里面去，那你的因果的规律那怎么体现呢？不是说你自作自受吗？你造了极重的恶业啊，杀父杀母破和合身出佛身血啊，你犯的这些恶业那一定到无间地狱去，你怎么就不能去不去了呢？哎，这里就表明普贤恨愿 啊，他的法界缘起的不可思议的力量，以普贤恨怨法力故，就像一盏明灯，我们照的无间的业，由虚妄的心啊，照着的虚妄的孽，就像那个黑暗的屋子，你这盏灯一进去，黑暗就没有了。所以送普贤恨怨，你的极恶无间的罪孽就能消灭。你在送普贤恨怨，你的艺术果，就是你上一辈子送了普贤恨怨，今生你就能得到升到大富贵人家啊，种姓高贵，以及得到端庄的容貌啊，相好智慧都能圆满啊。所以我们一看人家今生大福报，长得很端正，很有智慧啊，并且一接触佛法，马上进步非常神速啊，这都说明他曾经有善根了。尤其有过送普贤恨怨品的善根素质今生我们身在贫贱之家，长相丑陋，没有智慧吃饭都有问题想一想，你不要嫉妒人家我们赶紧送普贤恨怨品吧好，还有这个送试用果，就是你修行人所得的果。你送普贤恨怨品，琢磨外道，就对你构不成障碍。你得普贤恨怨力加持故，能够这个吹破琢磨外道。不为他所摧，而能摧破逐魔外道。你修普贤恨怨品，福德智慧日益的圆满，就能为三界的众生做大福田那最后你能够快速的成佛能够到菩提大树王，一切菩萨在等觉菩萨最后身都在菩提树下这个示现降魔成就无上正等正觉。成佛之后就要开始大转法轮普利一切诸海士，这个以大平等心普遍利益一些众生，利益众生就是会以众生真实之力离生死苦得涅槃乐这是你得到究竟佛果的利益。好，请看下面。若人于此普贤愿读诵受持及演说，果报为佛能正知，决定获胜菩提道。若人诵持普贤愿，我说少分之善根，一念一切悉皆缘，成就众生清净愿。我此普贤殊胜恨，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成业足众生，殊往无量光佛刹。这是劝足受持寄送的正中分的最后一段。首先总结前面的诸多的恨怨如果有人与这个普贤广大的怨恨能够读诵受持经演说，这就前面讲对这部经典十种法心能对本来读读到可以背诵你的要受持。受持有利益，要为众生演说。好，你能去住这样的十种法行，那这个果报就非常的甚妙了。这个果报的甚妙，唯佛才能够证知，唯佛才能说得出来乃至于等觉菩萨都不能了解这个果报到底有多深广那就是我们涅槃夫更不了解了 啊，所以我们就有怀疑，送一送新月瓶就有这么大功德吗？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啊？啊，这些圆顿的佛法里面谈佛菩萨价值的都是大不可思议的，不是我们业力凡夫所能揣摩出来的。就像净土法门啊，你念念名号就能往生吗？哪有那么容易的事啊？你不修禅定哪能往生呢？没有清净心哪能往生呢？功夫不成定哪能往生呢？哎，他就升起了很多的这样的观点。但是这是你凡夫的自见呢，不是阿弥陀佛的大愿的内涵呢。阿弥陀佛就是要让我们很容易往生呢，但你就是不相信这么容易往生呢，这就没有办法，你就抬杠了啊。所以这个释迦牟尼佛感慨呀，叫一往而无人呢，极乐世界很容易往生呢，却没有多少人往生呢，问题就在于怀疑。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这个果报为佛才能正知，就暗含着我们不要用凡夫的知见去去揣摩了，去怀疑了啊。这样诵普贤恨愿品的人，最终决定就能够证到殊胜的菩提道。如果有人诵这个普贤恨愿啊，我说少分之善根，就是恨愿的善根无量无边，你就在无量无边的善根当中说起少分啊，那这个一念的善根都能够圆满一切的菩萨行，这就到了世事无碍的法界去理解了。世事无碍法界有个特点，就是一法具足一切法，一行具足一切行，往生一个刹土就等于往生到所有的刹土。所以我们的世间的数学家他都知道啊，比如你有底数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万亿兆，这个一旦到了从有底数有限数到了无限数，就是无穷大的时候，那整个的状态就不可思议了。无穷大有个特点，就是局部等于全体，有点生物全息律的意思，一个局部代表它所有的全体。哎，华严经就讲一法具足一切法，一行具足一切行。所以你修普贤恨愿，这是法界的事情，世事无碍的境界，你这一念就能具足一切菩萨的功德啊，你这一念呢就能成就所有众生清净的恨愿啊。那这种事情啊，真相也是实相的状态，唯佛与佛方能究竟，九法界众生靠自己的力量不能相信不能理解啊。好，最后总结一个总的回向啊，我持普贤殊胜恨啊，前面所表达的无论长行和寄送啊，这个我是指说这个十大愿王的这个普贤啊，我持普贤，这个普贤是代表一切如来长子的普贤尊，一切如来都是修普贤恨愿的因行才成佛的啊，所以是以这样的普贤殊胜恨，这个普贤恨就具有着无边的殊胜的福德，都把它回向啊。这回向前面讲的三种回向，回向菩提，回向实际，回向众生啊。这里谈这个回向，特别是指出回向众生，我把所有恨念的功德回向给众生，其目的是以大平等心普愿一切诚意足众生，这个诚意足众生代表九法界众生啊，六凡的啊众生诚意在分段生死之海啊，三乘的圣人诚意在变异生死 之海，它都是沉溺、沉沦、溺呀 啊即将要被水淹没啊！那我用普贤恨怨的功德回向，让这些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菩萨，最后又指向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这个普贤恨怨是以大悲心为体，大悲心具体的表达要给拔众生的苦于众生的乐，拔苦于乐的最好的表达就是让他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你只要到了无量光佛刹，就横超三界，离开生死。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就能快速的圆成佛果。所以拔生死苦，离得涅槃乐，是无量光佛刹是最圆满的归属，也是善财童子一生实现成佛的最终的归宿。好，请看下面。法时普贤菩萨摩诃萨于如来前说持普贤广大愿王清净记忆，善财童子永约无量，一切菩萨皆大欢喜。如来赞言：善哉善哉。好，这一段就开始进入流通分了。首先是总结性的彰显于会大众欢喜踊跃。尔时就是普贤菩萨宣授十大愿王的时候啊，这是普贤菩萨于如来前说时普贤广大愿王清净极矣。这里我们再来看到这个律法界品，它的流通，它的序分啊，就是正信序啊，是在四十卷啊华严的啊第一卷。第一卷是释迦牟尼佛入三昧啊，是指庭熏三昧。入三昧就是士多林忽然广大现出种种庄严事项，所以这个境界呢啊，声闻呢舍利佛大目犍连都看不到啊，那普贤菩萨是看到了，就由普贤来开显这个境界，由文殊来赞述这个境界，这些与会的菩萨们顿证这个境界。那么文殊菩萨赞述之后就绕佛山匝，就离开士多林，就往浮城东而走。在浮城中就叫三才童子五十三参辗转求道啊。那这个五十三参到第五十五位到普贤菩萨讲这个普贤四大愿王，直到讲到现在这个时候，实际上佛都在入定状态，佛没有去说啊。所以这一段我们回顾这个就能知道，这是在如来前，如来入定，但普贤菩萨是在如来前说这个四大愿王的啊。说完之后，善财童子踊跃无量啊，善财童子那这时候证悟的境界都是与普贤等了等觉菩萨的身份，听到之后心大欢喜啊。那么与会的无量一切菩萨也皆大欢喜。这时候释迦牟尼佛从定中出来印证，如来赞叹善哉善哉，印证讲得很好啊！啊，善哉善哉，翻译现在话就是很好很好，或者极好极好啊，顶好顶好啊。但一翻译到我们这个口语就没有这个味道，所以说善哉善哉还是很好啊。好，请看下面。尔时世尊于诸圣者菩萨摩诃萨 演说如是不可思议解脱境界圣法门时，文殊师利菩萨而为上首，竺大菩萨即属成熟六千比丘，弥勒菩萨而为上首，衔接一切竺大菩萨、无垢普贤菩萨而为上首，一生补处做灌顶位竺大菩萨，给予十方种种世界普来集会一切刹海及微尘数诸菩萨摩诃萨众。好，先看这个，这是流通分第二个归功佛说，就是二十世尊，这是这一会是以普贤菩萨做会主，现在这一转又把他的目光焦点转到了释迦牟尼佛身上了。就是在普贤菩萨说这个四大愿望的时候，这叫尔时，释迦牟尼佛一众圣者啊，就是与会的这些啊大菩萨们啊，菩萨摩诃萨演说如是不可思议解脱境界圣法门时，大家注意，前面不是说普贤菩萨宣说吗？现在怎么又变成了世尊来演说呢？这里讲佛说也是有道理的。就是一部华严经实际上都是佛说，但是在这个九会里面，每一会有个会主，比如初会菩提道场会普贤菩萨为主，第二会是文殊菩萨为主谈实性位，第三会是法会菩萨为主谈实住位第四会是以功德林菩萨为会主谈实行那这些主菩萨来宣说的，也就是佛在他有十种圆满身嘛，就是佛十身里面所现出的菩萨身。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以佛的身作为种来干涉别身，就是菩萨身。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所有的菩萨说都是佛说。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不起菩提树王，遍一切处，三处在人间，四处在天上遍一切处，而且一时顿说，但大家所见的不同。这就比喻天上有个月亮如果三个人一个人就停着不动，他看到的月亮也是不动的。有个人像如果是在江上，那是开着小舟，驾着小舟向北面走，他会看到这个月亮跟着向北面走。如果他向南边走，他会看到月亮也跟着他往南面开。有百千万人向不同的方向走，他会感觉到百千万亿个月亮跟着他自己走这就说明这个在最后一会以这个根本来摄之末，以种来摄别，都可以说是佛说所以大家不要以为这个怎么前后矛盾那尔时世尊演说如是不可思议解脱境界圣法门时这样的九会尤其最后一会如法界品，他就讲不可思议解脱境界普贤恨愿品，整个都不可如法界品，就是以普贤恨愿品作为核心来展开的那说这个普贤恨愿品如法界的解脱境界的时候，这里提出这个当时的与会大众有三类第一类是提出菩萨众 菩萨众是以文殊师利菩萨而为上首啊，这些诸大菩萨数量甚多，不仅仅是五百位了，还有属成熟的六千比丘。这里谈六千比丘是什么情况呢？就是在士多林的法会，文殊菩萨告别佛，向南而走到浮城东。本来像舍利佛、大目犍连是看不到这个境界的，也许是佛的加持，让这个舍利佛看到文殊菩萨往南面走。这舍利佛他看到文殊菩萨离开，他也向佛顶礼三拜，也跟着文殊菩萨一起走。那舍利佛他的座下就有六千个比丘，也跟着他一起走。那六千个比丘在中途，这个舍利佛就向这些六千比丘赞叹文殊菩萨的功德，就希望这六千比丘跟随文殊菩萨去修学。文殊菩萨如向王回顾就观察六千比丘的善根，也就同意摄受，就为这个六千比丘来说菩萨法十种菩萨无疲厌行这一说完，这六千比丘都发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那就是由小乘转为大乘，由声闻变成了菩萨的，所以他就在菩萨众里面去摄这是一类。那菩萨众里面的第二类就是以这个弥勒菩萨为上首，它是包含着衔接一切诸大菩萨。我们现在就是衔接，衔接是说在这个三千大千世界成住坏空在成劫的时候这个五不还天呢，就是近居天的天人看到这个世界大水弥漫，显出了一千朵的莲花，每朵莲花是千叶就知道这个劫里面有一千尊佛，有一千个贤菩萨要成佛，所以就把它称为贤劫那贤劫释迦牟尼佛是第四尊佛，弥勒菩萨是第五尊佛未来还有九百多尊佛次第的视线在我们这个时间所以弥勒菩萨就作为衔接一切诸大菩萨的上首了。还有一生补处住灌顶位的这些诸大菩萨，就以无垢普贤菩萨而为上首这个一生补处大家都知道，它是属于等觉菩萨位一般讲一生补处有三位三个位次。第一是一生属系，第二是最后之身，第三是做道场身。那这个一生属系就是一个等觉菩萨，他要升到斗率内院，斗率内院他就叫一生属系菩萨，就是只有一生属系，只要一回来受身，他就能成佛他如果从斗率六院下来下身的话，他就是属于最后之身。最后之身他等他视线出家苦恨六年最后做道场身，就是他最后成佛的身那这样的一生补处，他又是出于住灌顶位。住灌顶位的菩萨又成为受职位就好像一个转轮圣王的太子他要登上转轮圣王的时候，要用大海水来灌顶这个灌顶位叫受职位就像 美国总统他要就职啊，他也有个仪式，那菩萨就在等觉位置上，他在最后的幕后之心能够得百万阿僧祇三昧，最后一个三昧就是民一切智圣职位，这个三昧就是住在这个三昧就有一朵很大的莲花忽然显现出来，这个莲花非常广大，亮等三千大千世界。那这个菩萨就能够全身放光，利益不同种类的众生，大地六种震动，众生在这种震动当中得到种种安乐的利益。就在当下十方一切诸佛都从眉间放出清净的光明，无量的光明以为眷属，这些光明就能够来到这个菩萨的会上，周匝围绕，这个光佛十方诸佛的光现现种种庄严的内相之事之后，就从这个大菩萨的头顶上灌入到他的身中，那这些佛的眷属光明也入到这个菩萨的顶，当这个佛光入到菩萨之身内的时候，这个菩萨就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百万三昧，这个就叫以得受持之位。十方诸佛光明给他灌顶，给他证明他受成佛之位，这样他就入到佛的境界，具足佛的果地上的实力，就可以成为妙觉了，成佛了所以这就是以无垢普贤菩萨为上师，一生补助住灌顶位诸大菩萨。还有第四类，就是集于十方种种世界普来集会一切刹海及微尘数诸菩萨摩诃萨。那这个法会就是盛况空前就是十方种种世界，十方种种世界它很微尘数的刹土，这些菩萨都到这个法会上来了那这个数量之多，就用一切刹海，就是很多的刹土，把这些刹土都碎为微尘，即微尘是属于叫临虚尘，就是你尘里面最小的单位，你再临虚尘再分析下去就是空，就没有了那即微尘数就很多，是这么多的菩萨的数量都在这个法会上。华严经它的圣妙就在于，如这个法会是面向整个法界开放的，那这些十方世界的菩萨怎么会知道这里会开这么一个法界的宗教大会呢？他有方法，他的联络手段不是打电话，也不是发手机，他比这个更甚妙，就是佛放光这一放光呢这个整个法界所有的十方刹海的菩萨都接到了这个光明的信息，如果他跟十大愿王有缘分，他都纷纷过来，而且实际上是非常有缘分，由于你要成一切菩萨都想成佛嘛，你想成佛你要听一个成佛的法门呢你不修十大愿王你成不了佛呀所以他们都纷纷来了，所以数量极多，就是一切刹海及微尘数诸菩萨摩诃萨众都在这法会上。好，请看下面，大智舍利佛摩诃目犍连等而为上首，诸大声闻并诸人天一切世族天龙夜叉乾达婆 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诃罗伽、人非人等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第一类是谈菩萨众，第二类就是声闻众了。这声闻众唯有局限在本会在前面的菩提道场这些会，这些声闻都没有余会呀。就在这个会上也是如聋似哑呀，不见这个释迦牟尼佛的神通，不见这个十方菩萨前来参加的盛况。这是由于这些声闻去世没有发菩提心故，没有修习见佛功德故，也没有大乘的种性故所以叫如聋似哑但是你看舍利佛、摩诃摩揭连等二位上首，但是还是得佛加持这个让他随分得到利益所以这里就谈到在这个法会上他就不是一般的声闻了，叫大声闻。大声闻呢是说明他由小乘转为大乘的机缘。一般讲大乘闻，首先是智大，智慧大，他证到人我空，得一切智；断大，就是他断见思惑；相大，他具有比丘具有佛的威仪。地大，地一大，他能够为世间做大福田用大，也具足三明六通计大，就是他最终也能作佛所以这些大声闻，像舍利弗、大摩揭连，在菩萨道来看，也是外现声闻行，内密菩萨道的大权示现的这些。你看这舍利弗竟然可以让他坐下的六千比丘交给文殊菩萨之后，马上就发了菩提心，马上就得到原教初住的水平但是自己还是在声闻队里面待着。为什么？还有任务很多声闻的行人他要去接引好，这是第二类。第三类就是杂类众就是谈天龙八部了。并诸人天就是这些人天、涅槃、凡夫，还有一些世族，就是世间之族，包括江神、树神、海神这些世族。天龙八部天就是有色界天、无色界是天、色界天这些夜龙一般谈这个龙呢有几种，有天龙它能够持天宫殿，还有人龙，人龙人间的龙可以星云布雨，地龙能够持山河大地，还有王龙能够守护国王的库藏这是龙。现在可能很多人都不相信有龙，实际上我们民国年间在东北都天上还真的掉了一条龙下来，很多人都看到了这个夜叉，夜叉就是药叉，就是能够飞行的那个鬼，它有翅膀能归行，常常吃那个抓小孩吃当时鬼之母就是说以夜叉经常抓人间的小孩吃搞得人间的父母都很害怕这个鬼之母，只能向佛求救，佛就有个善巧方便，知道鬼之母呢有500个儿子， 就把他的一个小儿子弄过来了，弄过来呢就把他这个藏在钵里面啊，佛的钵很大，盖个小孩，鬼子母的小孩也没问题。那鬼子母丢了一个小孩，就像发疯一样的满世界找啊，找不到，找不到，结果就到佛那里，他就请佛来帮忙。佛就说：“你有500个儿子，啊，丢了一个就这么痛苦，人间的父母只有2-3个，你都把人家吃了，你作何感想呢？”那鬼子母说：“哎呀，只要我能得到我的儿子，我就可以不吃了啊，不吃那个。”那佛说：“你的儿子就在钵里面啊，钵里面他很高兴，就搬也搬不动啊，搬不动。那佛就说：你要受5戒才可以。鬼子母就受5戒了。”啊，受5戒，这个钵就轻松的可以出来，他就得到了他的小儿子。最后鬼子母还真的以后就不吃人间的小孩了，就改邪归正了，改恶从善了。山西太原有一个塑像很有意思，原来吃小孩的鬼子母非常狰狞，非常害怕啊，那个头发长长的，乱乱的，眼睛凶凶的，一看你不敢看第二眼。等到最后他持了5戒，3皈5戒了，哎，再塑了个像，就像一个天女啊，很庄严呐， 看得很舒服啊。你看这一念的善恶，那个样子是截然相反啊。这是夜叉，还有钱大婆。钱大婆就是天地的药神，咒阴药的神啊，又叫食香神啊。阿修罗叫飞天啊，长相丑陋，但是他好斗啊，有天之福，但没有天之德啊。迦楼罗就是大鹏金之鸟，专门吃龙的啊。紧那罗属于这个一种歌神啊，唱歌的啊，这个样子他的是属于畜生道，但是他的样子像人啊，但是长那个角，头上长角的啊，所以大家一看到底是人呢还是畜生呢啊，这就是紧那罗啊。摩诃罗伽啊，摩诃罗伽就是大蟒蛇了啊，这个。还有人和非人，就是种种的神呐、鬼神，这一切大众，这些杂类，他怎么能够参与到这个佛会呢？啊，这就说明啊，佛的慈悲广大，使这些有临失的生命啊，只要有缘，都让他啊来参与这法会啊。就像一个大医王，他的门前是有很多病人啊，以平等的大慈悲来使这些啊有情的众生得到啊大乘圆顿佛法的滋润啊。那这些菩萨众、声闻众、杂类众的无量的众生啊，听闻佛所说的这个普贤恨愿品啊，皆大欢喜呀、这个就是听明白了，相信了，也明白了这样的功德利益了，也发了大菩提心去可养这样的佛果了啊。他闻信受持啊，这个那可想而知，这些愚慧的大众啊，最后啊都能得到圆满10大愿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近成佛的利益啊。那么这样我们啊就把这个普贤恨愿品啊做了一个啊概略的介绍啊。从这个普贤恨愿品来看，我们知道啊，华严经的奥藏就在西方极乐世界啊。善财童子一生所示现的啊，给我们极大的 啊体会。所以我们要以普贤菩萨的教次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万年莫晚。所以呢我们啊可能在这里修普贤恨愿不一定能修到完满。也不一定非得要像善财同志一样要搞43参，我们直接就通过信愿念佛求生净土，见阿弥陀佛只要见阿弥陀佛这一个大善知识，就等于见到了53位善知识，乃至于就等于见到了10方3世一切的诸佛。由于阿弥陀佛是法界藏身，而且要入到不可思议的解脱境界我们也自觉得无从下手。那净土法门给了我们一个就近方便的下手处，就是支持南无阿弥陀佛名号，就能入到不可思议的解脱境界，西方极乐世界全体就是一真法界所以我们学习讨论普贤恨愿品，要加深对念佛求生极乐世界的这种信心和实践，要使劲偷心，老实念佛，莫换题目这样普贤菩萨就会加批我们释迦牟尼佛和阿弥陀佛两土世尊就会含笑于长吉光土加批我们。那么我们得到这样的一个信心和行持我们来参加这个法会就没有空过这个普贤恨愿品义理非常深广本人也很惭愧这个智慧福德修行都不够，所以就是这个肤浅的谈一谈讲的不对的地方还愿诸位大德慈悲指正南无阿弥陀佛。